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五月上旬，中国被称为死磕派律师的一个代表人物蒲志强律师，因参加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的纪念研讨会，遭到北京警方的刑拘，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死磕派律师成为中国法律界的一个时髦词，是近2年的事情。这一群体目前在中国非常的活跃，他们认为自己利用各种合法手段抗争，争取法律所赋予的正当权利。甚至有律师乐观地表示，死磕派律师将磕出一个法治中国。不过5月8号，官媒环球时报却批评死磕派律师在政治上自我高估。中国维权律师在不惜代价进行维稳的当局和随时可能牺牲自我的中间地带求取平衡，他们究竟是会磕出中国的法治呢，还是会磕坏自己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美中两位律师来为我们进行分析。一位是贵州恒泉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李桂生律师，李律师欢迎来到我们现场。另外一位是美国职业律师韩连朝先生，韩律师您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发表您的观点。
好的，李律师，欢迎您今天来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那么我们知道您远道而来作为一个中国的律师，我想请问一下，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个中国死磕律师这样一种说法呢？
死磕律师我认同，但是死磕派律师我不认同。
为什么呢？
因为不能够成为一个派别，就是不能够成为一个派别，因为有这个派就有那个派。
是。
有死磕这种作为一种工作方式、辩护方式，是存在的。而且存在由来已久了，只是这两年呢社会矛盾急剧的激化，那么这样一种现象呢就被公众通过一些热点的案件呢来关注到，这种认真负责这种精神是律师应当的，这是法律所要求的嘛。中国的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有三个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还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这就是律师法所规定律师的职责。那么律师在这个为当事人服务过程当中，那么认真负责这是应当的，哪个国家都这样嘛。那么在中国有句古话，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么这个忠人之事就是表示的认真，要负责任。我是这样看的。
那您认为自己是一个死磕律师吗？
我办事意志比较认真。如果把它叫死磕也可以，因为死磕是一个北方词，我们南方人不叫死磕，我们可能就要和你扛上了，和你杠上了。就是在北方把它叫做死磕。
但这个词蛮形象的一听，特别在中国这种语境下，大家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尤其死磕律师里面，这有很多是属于这维权律师，或是比较为异议人士在辩护的律师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说大概比较其中著名的有哪几位吗？
我所知道的，你像周哲律师，原来是北京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还有那个石树生，是黑龙江的。蒲志强也属于办事比较认真的了，还有那个你看朱明勇律师，施伟江，杨金柱，
陈有希律师，
李金星，张磊，还有我们贵州还有一个叫周立新，这个律师这个群，这就是这种工作方式的这个律师很多的，只是有些人参与的热点案件多，被公众所熟知，有些人参与的少，或者是自己的写博客有点懒，所以说还有不为人所知。
那么这个死磕律师呢，就是最近几年呢在中国是引起比较大的关注像比如说您刚刚说的，有很多律师他们在微博上动辄都有上百万的这个粉丝，而且他们的这种微博都是传播率非常的高的。可是呢在中国的社会和包括法律界，很可能有很多人呢对死磕律师这个说法呢是有持很不同的意见。像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求是网站呢在4月9号呢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叫解读死磕派的律师，那么作者署名是千军客。求是呢，我们知道求是网呢是中共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求是》杂志主办的这个理论宣传平台了，所以是很高的一个规格。那么这篇文章这样写到，他说 死磕派律师呢，就像一群饿狼一样，四处的寻嗅热点，哪里有案件就窜至哪里，上演出一出出的丑剧和闹剧。他们所追求的绝不是法律的公平正义，而是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其组织化、黑社会化、政治化趋势呢，已经十分的明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毒瘤之一。那么我们知道呢，也有很多人呢赞扬这个死磕派律师，说他们将磕出中国的法治社会。那么韩先生，我想听一下您的看法，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李律师谈得很清楚了，这个死磕派。但是我觉得死磕派的这原初还是一个，就是说迟树森律师他们东北人的方言，就是说办事认真，这个叫要认真负责，坚守到底。我觉得把他们称之为这个中国这个法治坚守派，或者是中国这个法治的良心和脊梁，我觉得可能更合适。
嗯，
但是我想引用一句话，这个就是他自己啊，这个迟树森自己讲的话，他说：“自从选择了不沉默、坚决和敢于草菅人命、肆意枉法、有权有势的官儿们斗争，做堂堂正正史科律师，心情大好，怎么活都是一生，凭什么低三下四做狗奴才律师？”今生就是做死磕律师了，为后来的清廉律师烫出一条通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家路。我觉得他这个话讲得很清楚。
对，
那刚才看到这个这个求是的上面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完全不正确的。那么这些人呢，我觉得很多死磕律师啊，都是为了一个坚守法治。他并不是说反对这个中共的这个现行制度，也不是反对这个现行的法律制度，而是在这个法律框架下用这些法律程序来主张这个社会的公义，主张这个保证这个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就是被诉人的这个权利。所以他是在法院违法的情况下来跟法院坚持斗争，坚持法律立场、坚持法律原则这样的一些人、一个群体，而且是个理念，并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个黑社会。如果把它说成这个组织化、黑社会化，就给他们提供一个打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借口了。那么这些争论最大的缘故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官民之间，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权律师，或者多半还是很多是刑辩律师，就刑事辩护律师和这个维权律师之间，实际上呢是跟公民权利、官公权利和公民权利之间发生的这种矛盾，公权利滥权枉法，不愿意按照自己规定的法律程序执行，才会有这个死磕派。如果是他们都按照法律进行的话，不可能存在有什么死磕派，对不对？不需要死磕嘛。
嗯，对。刚才您说这个话，让我想起这个中国著名的刑法专家陈新良教授，他曾经就说到，谈到这个死磕派律师的时候，他说律师不像律师呢，首先是因为法官不像法官。
对，也是个说法。
李律师，我想请教您一下，您可能办过非常多的案啊，那您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死磕律师，可不可以请您非常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件，就是您如何在这个案件的辩护中进行死磕的？
我就讲在贵州发生的一个叫小河案子嘛，叫黎庆红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当时那么几十名被告，有一百多位律师出庭为他们辩护。那么这个律师来自于全国各地，最开始进门的时候就开始叫较真了，或者叫死磕了。就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辩护人和公诉人都不接受安检的。就像我们到这个门啊，咱们来进行安检，行李、皮带、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安检。那么很多法院呢也这样，对当事人或者是到里面办事的律师都进行安检。那么律师们就认为这个不公平，因为公诉人和辩护人在法庭上面地位是平等的，为什么公诉人不安检，这个律师要安检？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实际上是有这个规定的，公诉人和辩护人因为履行职务都不安检，那么我们就不安检，不安检不让进，就是这个事情上面一开始就磕起来了。而且磕得很严重，就是你要安检我们就不进去。最后有人来协调，就是我们跟这个检察官公诉人都不安检就进去了，那么就第一步就磕起来了哈。那很多人就认为这有什么必要呢，安检就安检吧，你看这耽误这么长时间。是从时间上面是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从法律的 规定出来就要执行，
是的，
这么一个小事情上面就必须要较真。
对，
如果说小事儿不较真的话，你大事儿你能指望他能够认真吗？是我们是这么理解。所有的法律规定出来就应该执行，否则规定出来就给人看的。你要是规定给人看，给人规定出来给人看的就不要规定。
对，
就是通过一些个案要激活很多规定的法律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执行，那么就通过这种方式科的方式就让他执行。
就是也借由你们在科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让这个中国的民众或是官呢比较对这个法律的细节怎么执行要来尊重，因为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他本身并不尊重这样子的规定。
是，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事儿，就是目前就是我讲的这种就是律师到法院去办案进行安检这种事情在好多法院都存在着，就这一次磕了，可能这次事情解决了，到别的地方去办事儿，他仍然还可能让要你安检，那个法警你不安检都不让你进去。
好，我们已经有两位观众在线上等候多时，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接听一下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孔先生，
我曾经参加了这个鸡西事件和建三江事件，维稳律师此刻律师大家都知道是谁，但是维稳当局是谁，以前是胡锦涛周永康，现在的维稳当局是谁，是刘云山吗？我认为不是，现在的维稳当局实际上就是习大帝，习大帝应当为抓捕律师抓捕高瑜这些事儿负全责。谢谢，再见。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一下浙江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朱先生，
喂喂，
您已经在我们线上了，请您简短发言。
朱先生请说。
请您发言，朱先生。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
请简短发言。
环球时报看到那个评论员文章，就是此刻律师不要在政治上自我高估，点了蒲志祥律师的名。
对，
我认为那个他说呢是律师应该是律的专家，不应该是政治家，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律师是应该是律的专家，但是呢中国的政治体制包括司法体制啊存在一些弊端，所以说呢在这其中啊就难免触及这些政治问题，所以说呢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司法体制改革，是当律师就是法律专家嘛，但是这个律师和政治之间呢也并不是不可相容的，就是说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司法体制改革才能真正理清律师的职责和法官的职责。谢谢你们。
好，谢谢。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广东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哎呀，你好。我认为啊，这不管是律师还是什么人，稳定是重要的，因为我看到啊，现在像很多人利用这个利用什么人情啊其他的东西，你看我看到乌克兰不是很明显个例子吗？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叙利亚？还是什么人权啊反人类啊，今天还要讲说过去，因为有的人要谈论过去的六四，我看啊六四也不外利用这个人权的关系呢进行破坏稳定，中华民族啊需要稳定才能呢强大，不管什么事情没有一个稳定不利用人家的不可缺点去进行夸大来进行钻空子，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好，谢谢。
好，
谢
谢
广东杨先生。
李律师，刚才这个广东杨先生他没有直接说，但是我觉得他暗含着说，这个维稳律师或者说死磕律师可能会造成中国破坏稳定。您对此怎么看
的？
广东的杨先生，
我觉得什么叫稳定啊？治国宪法已经确定了。这个依法治国是治国方略，那么各级政府、各级官员还有各个群体，咱们都依法，这个社会就会稳定。如果规定制定出来不遵守、破坏，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那么这个杨先生说，中国要稳定才能发展，这个话不错， 但是怎么稳定，这个不能靠破坏法律来达到稳定，这个反而不稳定。因此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力量，我觉得就是遵守的法，制定出来的法律常常我们看到遭到了破坏，遭到了不遵守，使人们对于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怀疑，这个是造成最大不稳定的因素。这个那个习近平主席最近讲，各级干部要有法治思维，办事要有法治头脑，我认为哈，他就是这个意思。
好，
对，那我想韩先生就是说，刚才河北张先生他的问题是说，这个律师应该就是他跟这个社评是一样的，他说律师就是专注在法律方面，但是也不是说不能够谈及政治。我们知道说，其实在美国的律师也很多是跟政治议题是相连结的，不管在争取人权啊、少数族裔方面的所以说您来分析一下，说律师到底适不适合有政治的立场，甚至利用法律来争取政治上的一个进步呢？
当然是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不涉及政治。刚才李律师已经把这个维稳和法治谈得很清楚了。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人治的问题，稳定和人治很大关系。人治是不能保证一个社会稳定的。一个法律制定出来，它的原则、它的规则是有个预见性的。那么大家根据这些法律规定来决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中国虽然有这个法治，有宪法保障这个35条，保障公民的这个言论、游行、结社、集会自由，但实际上呢，这些都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像胡志强仅仅是说了一下，说这个自己有六四情节，就认为越过了法律的红线底线。那个红线什么地方规定有法律规定说不能谈、不能涉及六四呢？六四的影响和学术进行探讨，而且这四人这个住所中间讨论这样的问题呢？那么还有的就像胡适根这样的，就是说因为阻挡，中国规定有结社的这个自由，但是他一旦阻挡，过去20年其中16年就在监狱里边度过。说是有这个结社和流行自由，但是广东的一个李建明还是李什么忘记了，就是因为申请六四游行、纪念六四游行就被刑拘。像这样的，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很大的程度，虽然有法律规定，但是呢没有一个法律的程序，就是这个死磕派坚持的这个程序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怎么样的保证这些实质法、实体法呢能够得到贯彻实施、正确的执行？那么现在很多的情况就是说，通过人治、通过滥权枉法来干涉这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李律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当局抓捕了胡志强，那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死磕派律师的一个代表人物，那您觉得抓捕了他会不会是向死磕派律师发出了一个警告？另外抓捕了以后，比如说作为一个死磕律师，您有没有受到震慑呢？
我没有，我觉得我起码自己目前没有感觉到当局要对这样一种负责任的认真维护这个当事人权利，在做个案当中维护着法律正确实施的这个群体要进行打压，我自己还没有感觉到。
所以您会继续采用这个死磕的方式？
因为实际上在出现死磕现象之前，我们很多律师都是这样办事情的。我所在的那个律师事务所，一些老的律师，我们是属于师傅带徒弟的话，我们就是这么带过来的。这种人很多，只是说有些人愿意写博客，或者是我们社会上把它叫炒作也好，叫宣传自己也好，让很多人知道了，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也是这样很认真的。是这个事情实际上冒着一些风险，因为你磕了，你认真了，就毕竟让有些人不舒服、
不高兴。
这个就是这个现象，就是中国目前处于一个法治正在建设的一个法治化国家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正在进行时。那么本身从文化上面，这个国家呢又没有法治的这种文化传统，不光是老百姓没有准备好，我觉得官员们手中有权力的人也没有准备好，那么一认真了，他自己不舒服了，那么就开始对这个群体或者对于这个死磕的这个律师呢就产生看法，就目前我认为目前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
那您觉得这个死磕派的律师应该怎样保护好自己呢？
首先我们有一个组织哈，这个律师协会，虽然说很多律师对于这个协会有很多失望的地方，但是目前从中国的律师法所规定，它只有这么一个协会的组织，还是希望这个组织呢能够更多的来站在这个协会成立的这么一个宗旨，维护律师的合法权利，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律师之间互相要有一种互助，毕竟大家是做这个工作的，有人因为在代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受到了这个打压，那么其他人站出来帮助他。
好
的，谢谢您。好，我们现在线上呢有非常多的观众在等待发言，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河北的梁先生的电话。梁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觉得这个律师不应该是死磕律师，因为他们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以在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公正性。究竟在做，究竟是当局在抓他们，还是谁在违法，谁在破坏国家的宪法与法律？是不是？他不是死磕，而是他在尊重每一个宪法赋予每一个律师公正辩护、公平辩护。是不是得遵守国家一个明文规定，一个法律规定？但是当局很不高兴，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谢谢。好了，
接下来接听一下浙江的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哎，我发表一下我的观点。
嗯，请说。
哎，我完全支持这个死磕律师他们的正义勇敢之举。我认为他们就是法律战线上的鲁迅，这个唤起了人民的公民精神，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嗯，
国际歌里面早就唱过，这个没有什么救世主，人民的幸福全靠自己。我就表达这些。
嗯，好，谢谢。接下来接听一下四川的关先生的电话。关先生您好。
哎，你好，李贵生律师，是四川的一名律师。
嗯，
我有两个问题问一下李律师。第一个。作为法律服务是一个市场，现在很多当事人讲的都是关系。那么你在接业务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开拓这个案源的？我觉得像你坚持法律，有很多客户找你吗？这是第一个方面。
嗯，
这是一个矛盾，就是挣钱和这个坚持这个律师的社会价值，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嗯，
我干律师十多年了，但是我觉得有关系的律师很有案源，但没有关系的律师。看你案源多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律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维护公民的权益的，就是跟政府作对的。但是律师协会也好，律师也好，都被司法局管制的，都被律师协会管制的。这是不是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面，我们只是他的一个玩偶呢？让你跳你就跳，你让你不跳你就不跳。比如说李贵生律师，哪一天你被叫上律师这些证怎么办？
嗯，
你怎么办？
好，谢谢四川的关先生。我们想请李律师来回应一下好吗？
他好像讲的是第一个是怎么开拓案源的是吧？
对，有关系才能开拓案源。
这样哈，别人做法我不知道，我也不好去评论。我自己呢做法呢是很多案件，就是因为自己做律师时间也不短了，十多年了，那么有口语相传的，就是我为人家服务过的，别人认为你还不错，还认真，事情交给你办呢还放心，那么他就会推荐来，这是一类。而且这种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做法。第二个呢，作为我自己来讲，我们跟那个中国电信118114开通一个热线，就是有咨询的，就是我想咨询律师，那么律师这个关键词，那么会打到我们律师事务所，这样子我们会引导他上门来，自己通过去跟法官或者检察官或警察搞好关系，这样的做法呢我是没有用过。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问题吧。
嗯，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是如果成为这个当权者的玩偶的话，
嗯，
如果您有一天被吊销了资格，
嗯，
您怎么办？
如果说吊销资格是因为我确实有违反法律的地方，那么我甘心受处罚了。
那如果不是
呢？如果不是的，我肯定要抗争的，你就要说个一二三出来。我曾经也是被律师协会讨论过吧，哈，有人进行那个投诉，后来调查了，事情也没有清楚，那么后来就也没有处罚了，就是把我恢复考核的那个事情给继续下去了。
对，李律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此刻您是蒲志祥律师的话，您会怎么抗争呢？
因为蒲志祥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原来也算认识，但是不熟了，就是他知道他是北京的律师，那么今天拘留他这个罪名呢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刑讯滋事。
那么这对于他事情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属于刚刚拘留侦查阶段了，不清楚。那么等到案情清楚了以后，作为一个法律人来进行评判。但是就同行来说，我对于蒲志祥这个事情是非常关注的。如果说 是因为这个开了这么一个，就是在一个私人的场所开了这个研讨会，而被定为这个罪的话，我们看看别的，他还有别的事情没有？如果就这一桩事情，我是感到挺遗憾的。
嗯，好，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是想对这个四川的那个律师啊，我想做一个回应。
嗯，
我觉得他提出，对，他提出的问题很普遍，很这个针对这个现实。因为中国目前来讲，这个律师已经差不多32万人，律师事务所有2万多家，那么所以跟美国律师相比，它可能只有1/5，但总体的数量上，就跟30年前比，它只有2000律师，所以总体的数量上是大大的增加了。这不管怎么样，是中国的一个法制上的一个进步。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律师呢，他一方面现在宣誓，这个担任律师的这个工作呢，有个誓词里头讲得很清楚，这个誓词呢，就是要必须要效忠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就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你要为这个当事人来主持他的维持他的这个权利，一方面呢，你又必须受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制度的限制，所以是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大部分的律师呢，我知道维权的、死磕的、这个刑辩的，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都是做民事的，这个商务的、
嗯、
那么这些风险小，收入大，地位高，社会地位高。做这个刑辩的，做这个维权的，一般是收入比较不稳定，政治风险高，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很多做这个维权做刑辩的就越来越少。
嗯，
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那么其实美国的做美国的那么100多万律师都是死磕派，因为你必须要较真啊，认真啊，对法律对程序你必须要认真。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说是要让这个公权力来滥权枉法，是吧？有法不依，这个有法不依的话，就不可能有一个社会稳定，人家不知道怎么样去运作，对不对？
对。
好，李律师，我们最后大概只有40秒的时间，我想请您来给我们谈一下，就是因为刚才韩先生也谈到说，死磕派律师呢是为当局，就是为当局所无法容忍。那您觉得这个死磕派律师应该如何跟这个体制寻求这个和体制的共存之道呢？
我看到3篇文章，就是关于死磕派文章讨论。刚刚你们说的那个《求是》杂志，那个是一个个人博客转载过来的，而且讲明了这个不代表《求是》杂志的观点，只是个人观点。那么其他2篇文章，《环球杂志》原来有个时事评论员叫什么我不记得了，另外一个就是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律管处处长，他有一篇文章。那么这讲的都不是说对死磕把它作为当局的一个对立面。对于认真负责任精神是肯定的，那么我觉得呢，死磕精神对于当今中国的法治是带来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
嗯，好，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死磕派律师的讨论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贵州恒泉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桂生律师和美国职业律师韩连朝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回来呢，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为何中国的媒体人频频自杀。欢迎您继续收看。